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你好，我是陆佳。
哎，你知道今天的节目还有个特别的意义，就是2010年最后一天。我们世外桃源你知道做了几年了吗？
4年了。
哦，整整4年。对，所以这4年里面这个蒙哥老了不少，小贝还是一样年轻啊。哎，我们上次讲说在年终之前呢，我们可能有2次的节目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怎么用圣经的记载，有关于圣诞的记载来传福音啊，因为这个题目直到过年之前呢还是可以的啊。今天是2010年最后一天，明年又开始一个新起头，进入第5年。所以我今天希望呢，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接受主的话呢，我们再试试看啊，我们再从圣诞节的这个圣经记载里边找一个角度来和您谈一谈，盼望您能够借着这些圣经的话，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认识主，能够把它接到你的心里。那我们上次说了，哎，基督降生是降生在什么地方啊？当时照着马太福音这些有学问的人讲，他光知道降生在伯利恒，你要真实的经历它，你跑到伯利恒是没有用处的。现在伯利恒那边还相当紧张啊，常常会打仗啊，你跑到那儿是找不到耶稣的。那他在你的身上要找的不是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是为了应验圣经旧约的话啊，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位要生在伯利恒，出来做以色列的君，牧养我的以色列民，把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我们的伯利恒其实不是伯利恒，要找到什么东西啊，要找到什么地方把它转向主就好了。在我们心里面，哎，找到一个伯利恒的马槽。哦，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罪污的地方，见不得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和神的应许伯利恒合在一起就行了，基督必然诞生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哎，圣诞节还有一些什么出名的记载啊？
再往下就是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时候，另外一边呢，镜头拉远了，就是在一个旷野里面，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在旁边了。
哎，那这两个地方应该隔得不太远。哎，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说了，这个玛利亚真是受折腾。他在马槽里生耶稣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天上又唱歌啊，又奏乐，是不是？
突然间又跑过来一堆的人，陌生人。
对呀，他在这个马槽里生孩子，要是有点光也好啊，那什么天上的大光，通通没有照在里边。
这些
的事情能够让你明白神怎么做事，不错。从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喜的信息，就像在伯利恒之野地里牧羊人所看见的啊，那时候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可是你在接受主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的。这固然是神做的荣耀的事情，可是这个荣耀的事情有另外一面，是在一个黑暗肮脏臭臭的马槽里边，玛利亚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把那个小婴孩生下来。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季节，到了晚上这个孩子啊真的是蛮可怜的，有谁来心疼他，谁来照顾他，对不对？那上次我们还没有讲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信主啊，你就不要指望你的亲戚朋友，离你最近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当初他回到伯利恒，不但客店没有地方，亲戚家里也都没有地方，对不对？
对，
才会这样生在马槽里边。你要记得，这时候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客店住满了，没地方接待你。这是所有大卫本乡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户籍原来设在伯利恒的人，回到自己的地方。换句话说呢，
满城都是玛利亚和约瑟的亲戚，你客店没有地方住，亲戚接待不接待他？亲戚也不接待他。耶稣降生到世上就是这样子，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那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他敲锣打鼓，又是奏乐又是大光照着你，你也不要指望你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除非他们已经是信主的，要不然没有人为你这件事情高兴，大家觉得你很奇怪，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接待你。你一旦信了耶稣就不属于世界，圣经的话说世界必恨你们，这个恨是从客店没有地方，是从你本乡本族本地啊不接待你开始的。但是这个又黑暗又肮脏的马槽里边还有另外一面的实际，从天上的角度来看那真是太荣耀了。那个时候牧羊的人甚惧怕，天使就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对，不要惧怕。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值得去传的一个特点，因为很多人他就惧怕。你觉得在你所接触的福音朋友里面，他们最常怕的是什么？
最
普遍的惧怕是什么？
惧怕就是上帝不要他了。
真的啊？你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怕上帝不要他？
因为我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都会跟他讲天堂和地狱嘛。
哦，你会跟他们讲将来的审判，是不是？
他们有时候会在意这件事情。
Yeah, 我们在这边接触到的几代的这个中国的福音朋友啊，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尤其现在年纪比较大，像蒙哥这样年纪的啊，曾经经过文革，或者至少是在文革的岁月里面长大的，对，
是有点阅历的，
再或者是经过六四的，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就是怕把自己再交托给另外一种信仰。
哦，是的确，
对，
能够年长一点的人身上，
对对对，他觉得他看得太多，他已经上过当，他
不敢轻易的再去信一样东西。
对，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他已经没有打算再要把自己交给谁了。
是是是。
很多人喜欢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佛啊没有威胁性。他没有一个一定的教条一定的道理，而是你自己去寻求啊，我走到哪儿算哪儿。这个叫随缘啊。在圣经里不这么说的，圣经里说好像羊没有牧人。圣经里说你是失迷了方向，你是在灭亡的路上直奔，这两者差别很大。你随缘多舒服，但你总要看这个事情的真情，不要就是自己发明一些好像听起来很有意境的话来欺哄自己，你会误了自己的永生的，误了自己的灵魂的，是不是？那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讲，任何打着真理招牌的一听他就怕。
的确是，
俗语不是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你怎么样可以鼓励他不要怕？当然这个到最后是圣灵做工，可是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和他们稍微谈一谈？
没像几个老一辈的长辈，
这是蛮可怜的，真的是蛮可怜，让你看的是蛮心疼的。你可以感觉到他们
很想要抓住一个东西，
对，他们渴望有一个真实，他们渴望有一个神，他们渴望这个世界上有公理，他们渴望他们的人生不是这样充满了一个疤痕与伤心的人生。
嗯，
可是呢，因为过去的经历，他们已经不敢再把自己随便交托给任何一位了。那我们在旁边的人啊，尤其你可能比他年轻，比他的阅历要少，你能做什么呢？你可以说从道理的角度呢，啊，稍微提供一点意见呢，就是所谓的有假钞是因为有真钞，
嗯，
对不对？你上过假钞的当，两个人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如果你因为拿到一张假钞就判定世界上所有的钞票都是假的，那这个假钞害你就至少害了几次了？
两次。
对，第一次是他本身他害你，你发现他是假的。
对。
那借着这个经历又使你进一步的断定世界上没有真的。
是。
你真的厌恶这个假钞，那你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你要去寻找那个真正的东西。
嗯。
对不对？何况今天是这个真实的神呐、啊，他来寻找你，已经摆到你的面前了。只是因为你过去的经历，就让你好像无能再判断。这个英文有个字叫做 phobia， 就是恐惧，无由的恐惧。任何与这个东西类似的，任何能够勾起你从前回忆的事情，都是你恐惧。还有一个字是 paranoid， 你贪了，你没有能力好好的去面对它，好好的去思想，你失掉那个自主的能力了。
这也真的就是看出撒旦做工，因为老一辈的人尤其来到这边，我们一查经他就说是向政治学习
啊、
我们一讲圣经啊、这个那个他都可以从这个从前的这个啊乌托邦的叉叉主义里边找出对证来说，你们这个跟我们那个是一样的，因此我那个是假的，我那个是假的，所以因此你这个也是假的，我从前这个热血沸腾过，我今天绝对不会再上这一次的当。
嗯，
这也就是这个世界厉害的地方，也就让你看出这个所谓撒旦的权势、啊、在人的心里面是很强的。
是，
但这时候你自己要聪明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啊，像我们前几天在这个满福教会传福音，因为来的人很多是年长的，所以我说希望从他们能够在这边找到他们的第二春呢、啊，所以大家都哈哈大笑。第二春是不容易找的。其实大家都听懂这个话，我们心里面带着过去历史的阴影，因此碰到这个所谓神做事啊，所谓基督啊，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认罪接受他，把自己交托给他的要求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哎，讲到这里呢啊，想起我们同工写了一首歌，叫做《耶稣的手》，很久以前我们在节目里放过啊。今天到了2010年的年中，我们就再把这首诗歌放给您听。人的生命是有期限的，就像一年它会走到最后一天一样，在那个之前你最好预备了怎么过冬，怎么迎接下一个春天。你得找到真理，就是到底春天还会不会回来，神是不是真的曾经来到我们中间，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你脱离罪恶，让你在这个短暂苦难黑暗折磨人的人生路程走完之后呢，还有一个永不衰残永不玷污永不败坏的国度和生命在等着你。耶稣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和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耶稣的手在前面指出方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手会带你过。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手，抹去你的
讲到这里我还感受蛮深的，就是说那个老一辈的年长的人啊，这个所谓的、虽然说他的第一春哈、到后来等到他年纪大一点，他会忽然发现说有一些挺令他失望，他发现会被欺骗，但是的的确确他曾经努力的去找过啊。
对，
我现在接触的现在的学生的话，就是可能那股劲儿啊，
连那个都没有，
那个就是说寻找真理的劲儿被这个世界花花世界吸引的太多太多。
从前的时代，一个人总要讲他活在世上的意义以及他的理想，
没错，
以及他这个东西已经不在我们的想象力了。
至少你当过愤青嘛？
是啊，
这热血沸腾的那个年岁月，现在对底下那个世代也很少能看到，因为大家都是差不多温温的。
让另外大家所看见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时代、对这个环境的一种不满以及反抗，以及从这个反抗出来一种负面的期望，这个本身不直接是一个所谓的理想或者一个生命生活意义的追寻。
这个有点像法老的巧计，就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套在那边
了。是，但是即或如此，天使对我们讲的话是不会变的，一样的，不要惧怕，不要怕把自己再交给神，也不要怕这个世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报给你们是所谓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钟摆的这一边还是钟摆的那一边，无论你是现在这个人海里面钻动的这个年轻人，还是从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这个老年人，是一样的，这个大喜的信息都与你有关，这个叫做关乎万民的。为什么说是大喜的信息呢？有道理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
救主，
救主就是主基督。神真的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一切的惧怕、从罪恶、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你说这个不解决我现在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他不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只是人还没遇见呢。因为有时候人遇见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真的要面对了，
对啊，
怕的。
我常常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算是美籍华人嘛，有时候跟国内来的同学传福音，他就跟你讲，那你可以讲这话，你不怕，因为你有美国公民，你有美国绿卡。那我说你有这个观念就好啊，你认为我有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让你不怕，以至于就改变了我现在生活的态度。那我如果给你一个东西叫做天国的名籍、天国的绿卡，你认为它会跟你现在的日子没有关系吗？关系大了，关系大了。至少它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让你什么不再惧怕。
看他要不要有信心去接受。
无论是什么，不要怕，不要怕把自己再交给主，不要怕再接受主，对不对？因为这一位救主啊，第一，他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是有记号的。就像我们上次讲，他对你来说不是来定你的罪的。不错，他说我们有罪，就像医生说你感冒了一样，他是干什么？
医治我们。
对呀，他要医治你，可是你要接受这个医治，你得承认你有病啊。
是，
我现在很好的药，一颗呢$500，我给你吃，你要不要吃？
那首先我看我有没有必要吃。
对啊，你问这个药是干什么？我说这个药是治 cancer 治癌症的。你说我又没癌症，我吃这个药干什么？是啊，是啊，是啊。你得先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你是马槽，这个耶稣来对你就是好消息，因为他担你的罪，住在你的马槽里。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有一天他要定你的罪，有一天他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定你的罪，他不用另外再定你的罪，因为当他愿意把你的罪担去的时候，你拒绝了他，因此你的罪就归在谁的身上啊？你自己身上。
你说这个我想起一首歌叫《空谷的回音》。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吧。我们家的教会就从外面嘛，有寄回来，就是他是寄到教会来的一盒录音卡带。然后我第一次听那首歌就挺感动的。那时候我才上，对，我才上高一。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就反复的听，我还唱给我爸听。我爸说我跑，但是我爸知道听过之后，就是说，我觉得这首歌词挺打动人的，因为前第一段第二段，他说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虽然我那时读高中哈，但是发现我的确在寻找东西，
的确在寻找。对，
的确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有了电脑，网络开始逐渐发展，但是你从 那个里面，还是没办法得到那个安息。就像说我曾经多彷徨，
多彷徨，对，
四周一无安息土。
嗯，
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住痛苦。那时候我正在军训呢，刚进高中的时候。
哦，真的好可怜
啊。后来全班的时候不是军训完了要表演嘛，
嗯，
要唱一首歌，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这首歌我就直接唱给大家听。
嗯嗯，
大家听完可能大家也刚刚彼此认识吧，因为高一刚进去嘛。
嗯，
但是唱大家鸦雀无声，就是。
哦，真的，你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啊？
啊，对，
这么有意思啊！啊，那你连后面这个《耶稣基督救赎主》也你也唱了？
那个还没学会呢。
哦，对，还没学会。
我唱了前面第一段和第二段。
哦 ，OK。
没把耶稣给介绍给。嗯，因为我那段时间刚卡带拿回来，
就是能够表达你的心情就是了，是吧？
对，嗯，所以说我最后会选择文科吧，可能会有一点，想太多了。
Yeah。
说学生说是叫感悟人生，但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在生命中你寻找答案，寻找生命的真相。我也真的会怕死，谁说男孩子不怕死？哦，同学看鬼片，那我不怕吗？看见那些东西会怕，有一天都
不怕就不刺激了，对不对？刺激为什么会刺激？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怕死的本质啊。
对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蛮严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发烧哈。
哦。
那个时候，整一个镇上，差不多中小学的学生，差不多如果学校里差不多都有一半的人啊，都是在发这种很厉害的流感。
哦，这么厉害。
对，我住院就住了一个星期啊，在医院里面整天就昏昏沉沉，脑袋昏昏沉沉的，不停的挂点白天黑夜，然后回家了，然后温度升上去了，第二天继续去医院。那段时间你真的很怕死，那个虽然不太懂吧，
嗯，
然后那时候爸妈总是安慰我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就是爸妈比你还担心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我的拳头没有力量的时候，
嗯，
啊，当我躺在床上没办法自己靠自己的意志起来的时候。
Yeah.
你开始想，虽然人那么小，
嗯，
但是我跟没办法说。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有时候去看望一些年纪大的人，
临终的状况是吧？
啊，眼神呢、啊？你能看他的眼神，
对，
你就知道他对将来
没有盼望，
有没有盼望，有没有？
是，真是这样。那这里天使跟我们讲的不要惧怕这个话是个应许，是一直到底的啊。
没错，神的话又是带着力量，会安慰。
对。他说因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有一个平安啊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啊。
感谢主，那首诗歌我唱得很平安。
你唱得很平安是吧？唱着唱着，他虽然讲出你的实情，可是里面有一个平安，那个平安其实是从基督来的。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至终的不惧怕，就是在神的审判面前不惧怕，不但是对于死亡不怕，死后的审判我们也不怕，那个不怕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不起，是不是？你真的尝到这个平安，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啊！所以，哎，我们今天讲着讲着，节目时间又给我们扯完了啊！今天和大家要讲的就是这个信息啊，在你身上有一个直接的影响，直接的力量，是你一定能够经历到的，就是让你不再惧怕，有一个取而代之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天上的平安。要住在你的心里啊，还是和上星期五一样，今天是岁末了啊，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着我们祷告啊，但愿今天晚上在这个2010年的最后一天，这个平安就从天上到了你的心里面，它是一旦进了你的心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寒冷的旷野，来除去我的惧怕。在今年最后一个日子里，求你也用天上的大光来照我，让我明白那个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更是关乎我的。主啊，我需要你的拯救，也需要你的保守，帮助我在未来的一年里能够更认识你，更认识自己，带领我的脚步，直到我与你面对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